大家好，此刻读诵的是《心微笑了》第一册第七章：残留的生命，分秒都是恩赐。精进第一，比丘尼唢呐。从出生的那一刻起，我们便迈向年老及死亡。当生命垂垂老老矣，耳不聪目不明时，我们是否能获得良好的照顾及保障呢？由于担心未来，不少人一生努力为老年铺路，甚至将生命投资在孩子身上，寄望有一天他们能照顾我们晚年的起居。然而，养儿防老是否真的可靠？在世间变幻莫测的亲情、爱情里，真的有安全的依靠处吗？唢呐为十名孩子的母亲，一生忙碌于养育孩子至长大成人。年迈时，当他将全部财产平均分配给十个孩子后，却没有一个孩子愿意照顾他。他觉醒一生，庸庸碌碌为了孩子，仅是一场没有意义的空忙。年老无依，仅有佛法才是真正的依靠。他发奋精勤，以老迈之身证得最上道果，被佛陀誉为精进第一比丘尼。孩子，你是我年老时的依靠吗？唢呐出生于舍卫城富者之家，富荣妾大财富。当他已达适婚的年龄时，嫁入夫家，并育有十名孩子。孩子们安乐成长，人见人爱，就连他们的敌人见了都欢喜，更何况是身为母亲的她。她对孩子十分疼惜疼怜爱，为了孩子的安乐，她周旋于孩子们的大小事物而乐此不疲，因此人们称他为多子的唢呐。在忙碌生活照顾养育及安排孩子的婚事中，他的生命犹如沙漏，点滴不断的流逝。他的丈夫对三宝具有信心，持守在家戒律一些时日后，觉得世间的娱乐不再有意义，于是选择出家。那这对唢呐而言是难以接受的事实，但是他并不意志消沉，反而积极投入修行，过着淡泊简单的在家居士生活。由于他已迈入高龄，心想我已将孩子抚养长大至成家立业，孩子们将照顾我，留着财产有何用呢？于是他换来十名孩子，连同女婿及媳妇皆一同换至身边，将庞大的财产毫无保留地平均分配给孩子，仅要求他们为他提供简单的生活所需。刚开始一切安排得很顺利，他轮流住在不同儿女的家。过了一些时日，他的大儿媳开始有了怨言：你母亲并没有因为你是大儿子而将一半财产分给你，她应该住在其他儿女家，暂返回自己老家去住。当她寄住在其他儿女家时，儿媳妇也说同样的话语。 无论他住在儿子家或女儿家，他们全都众口一词，道出如此无情的话语。索纳在心中已失去利用价值，他们想，母亲已经年迈，她还能为我们做些什么？当她住在孩子家时，孩子们甚至不以母亲来称呼她，待她如同陌生人般冷漠。对索纳而言，孩子们的冷落与厌恶比丈夫的离开更令她觉得痛苦难受。她的内心五味杂陈，一生对孩子的信任与期望只换来垂心的失望与落空。这一切印证佛陀在《争支部沙楞达达经》一的教导：世间懂得感恩的人是稀有难得的。孩子们已遗忘母亲对他们的怀胎养育之恩，更不记得自己的财富是母亲所给予。养儿防老，仅是错误的期待，一生辛苦到底为谁忙？子女们对他已失去敬意，视他为累赘负担。索纳心想，此生命已不足为惜，况复我已衰老，众苦来兮，丈夫与孩子皆无法成为究竟的依靠，我将追随丈夫所走的修行之路。如此思维后，她毅然选择出家，进入比丘尼僧团。然而出家并非如他所憧憬的那般美好，由于他年事已高，尼师们对他作物的缺失经常给予指正，并在大众中惩罚他。索纳比丘尼的孩子们每每见母亲被惩罚时，就当面嘲笑轻蔑他，直至今日他还学不会僧团的戒律规矩。听见这些冷嘲热讽，索纳比丘尼升起修行的急迫感。他心想，我的生命仅剩少许，必须得找出自我净化的方法，以保护自己免遭不幸的命运。从那一刻开始，他发奋自我净化，行住坐卧的任何时刻，皆精进不懈的修习念处，努力培养正念，关照身与心的运作。他将身体当作修行的道用，观32分身，在我此身中有毛、发、爪、齿、皮、肉、筋、骨、髓、肾、心、肝、肋膜、脾、肺、肠、肠膜、胃中物、屎、脑、胆汁、痰、脓、血、汗、脂肪、泪、油、唾、涕、关节液、尿。他以身体为禅修所缘，切切关照身心的实相。日间，他对上座比丘尼们履行种种义务，心想，夜晚我将修习沙门法。当黑夜来临时，他在高楼下方禅坐，为避免身子过累而倒下，他以手抓持柱子而不放开。当在黑暗处，在树林等处惊醒时，为避免头部被撞伤，他以手触摸树干，一棵树至下一棵树，次第而行，以此毅力，他精进不懈的修行。 从不轻言放弃。他仅有少许的睡眠时间，在夜阑人静的时候，他彻夜观修，日夜不舍。虽然年迈体衰，身体常不听使唤而生起各种不适及疼痛，但他从不以此作为懈怠的理由。他心想，我年老出家，不应放逸，以劳苦激励自己，绝不轻易让自己在不具正念的情况下虚度分秒。由于决意与用功，他的精进能量如同被启动的引擎轮子般不断地转动。从此人们对他的称呼从多子的唢呐改为精进的唢呐。生命一点一滴不断地流逝，不确定下一辈子先到或是明天先到。对他而言，活着的每一天皆是一种恩赐。趁此珍贵人生尚未失去以前，他精进不懈地修行，让生命的分秒都充分发挥其价值。一日，寺院的尼众们外出，前往奇树几孤独园听闻佛陀说法。临行前交代唢呐比丘尼，你帮忙烧水，提供整座寺院尼师使用。他们集体离开，仅留下唢呐比丘尼一人。于是唢呐比丘尼精勤地试水，将水倒入锅子，再将锅子置放于锅罩上。涉水作物的分秒都在他的关照与觉知中进展，他的心安住且平舍。此刻他的修行获得突破性的进展。在《譬经》记载唢呐比丘尼这一时千载的历程。比诸比丘尼，以我于住处，临行前嘱咐命我烧沸水，尔时我运水油气注入锅，制灶而端坐，五心入三昧，诸运为无常，见苦于无我，舍弃一切漏，逮得罗汉位。唢呐比丘尼的觉知在作物时亦绵密不间断，当他在涉水时，心逐渐变得微细，他坐下进入了禅定，他将心导向观照五蕴，身心无常、苦及无我的实相。此时观智的火候不断地烧开，渐次将微细的烦恼燃烧殆尽。在那一瞬间，他迅速且直接地证得阿罗汉果，彻底断除轮回，获得三明、六种神通、四无碍解及八解脱。这是他最后的一生，所作已办，不再有来生。对唢呐比丘尼的证悟，法句经注释有不同的说法。当唢呐比丘尼涉水时，坐下来进入禅定，当时佛陀知悉唢呐比丘尼证悟的因缘已成熟。在奇树及孤独园的香室散发光芒，仿佛出现在唢呐比丘尼的面前一般，对他说出以下的偈子：若人寿百岁，懈怠不精进，不如生一日， 坚固今勤尽。当索那比丘尼听闻佛陀诉说的偈子后，即证得阿罗汉果。证得最上道果的索那比丘尼内心清楚，我已证得阿罗汉果，然而未知此事的比丘尼们从祇树及孤独园归来时，若如往常一般待他不敬，他们将造下巨大的恶业。索那比丘尼自忖，应事前让他们知晓自己已转凡入圣之事。于是他让锅子静置于锅罩上而不生火，将心集于火界，以神通力让锅里的水急速成沸。当比丘尼们从祇树及孤独园归来时，发现锅灶并未生火，他们咕噜嘀咕，我们交代索那比丘尼烧煮热水，但是他却尚未生火呢。索那比丘尼对他们说，贤友们，为何你们需要火呢？若需要热水，请直接从锅中拿取吧。听见索那比丘尼这番奇怪的话语，他们感到诧异，心想这么说必然有其特殊的原因。于是他们走到锅子旁，伸手测试水温，惊讶地发现未起火的锅内竟盛满了滚烫的水。他们各自拿取容器盛水，水量却神奇地自动回补，无论多少人盛水，锅里的水量始终如一，未曾递减。见此奇异现象，比丘尼们知道索那比丘尼已不是凡人，而是一位阿罗汉，并具备大神通力。年轻的比丘尼们到索那比丘尼尊前五体投地做礼敬，跪在他足前向他忏悔。索那长老尼，过去我们长时间对您的指责、不敬及不当的言语及过失，请您宽恕我们。较为资深的长老尼们亦跪在索那比丘尼面前说，圣者索那比丘尼，请求您的宽恕。索那比丘尼的事迹迅速传遍各处，成为佳话。即使高龄出家，却在短时间内证得最高解脱，他的勇猛及大精进力成为比丘尼修行的典范。当比丘尼众向佛陀禀告此事，佛陀欢喜，以相同的寄颂赞叹索那比丘尼的成就。若人寿百岁，懈怠不精进，不如生一日，坚固勤精进。有一次，佛陀在祇树及孤独园说法时，向大众说，比丘们，在我的比丘尼弟子中，精进者以索那为第一。由一位忙碌养育子女、老年被孩子遗弃的平庸老妇人，索那比丘尼却凭着超凡的精进力，翻转了自己的生命。索那比丘尼自述其生命经历，记载于《长老尼记》。他在出家前曾觐见德高望重的比丘尼，听闻关于蕴界与处的法义而出家。当他尚未学法女时，已获得各种神通，他将心置于一处修习无相观，以无间解脱 获得最高果位，不在任何较低阶段的道果耽搁。衰老下脸让人嫌厌，如今他已不再有来生，无以此设身，一生十子女，盈若年老时，往亦比丘尼。彼为我教示运处借诸法，听闻此法意，五剃发出家，五位学法女得天眼清净，我知宿四住，知前世住处，心宜静安止，修习无相观，得无间解脱，无执达涅盘，五蕴已洞悉，根断彼等执，老劣令人厌，不再受后有。索那比丘尼今生的成就与过去生所累积的波罗蜜息息相关。据经记载，十万劫前在圣莲华佛的教法时期，索那比丘尼出生于俄城富者之家，安乐切被敬重。有一次他往诣圣莲华佛之处，听闻佛陀宣说微妙之法，当时佛陀赞许最上比丘尼，并致他为精进第一比丘尼。他希求与该比丘尼同等的殊荣，对佛陀及僧团行广大供养后，发如是愿。圣莲华佛为他受记，汝愿将遂成十万劫之后，出生释迦族，笔名乔达摩，尊师在世间，汝于彼法中为继承四指，汝名为索那，尊师女弟子。他听闻后欢喜，终身护持佛陀及僧团，供养各种必需品，由此善业。他舍报后出生于33天，十万劫间他仅在天界及人间流转，直至乔达摩佛出于世间。他出生为舍卫城富家子之女，嫁入夫家，生育十子，此乃他的最后一生。在多生累劫的生命舞台上，他扮演了各种角色。于此生，索那比丘尼为自己写下最精彩的剧本，为这场生死不断的轮回剧场画下圆满的句点。此生的大精进力使他圆满累劫的心愿，自在无悔地笑看生死。以索那比丘尼的精进事迹为激励，我们趁此难得的人生尚未失去，修行者即道义尚存在于此世间时，无论自己多么老迈羸弱，当下就精进起修吧，切勿等到解脱的道义已灭，如此真的仅能在了无初期的轮回中枯苦无依了。随喜你的聆听。